党魁习近平慰问退休老军头，爆一大焦点。以色列反情报有暴行动，挫败哈马斯运送武器企图。俄乌完成新一轮交换战俘，美国援助乌克兰炸弹，增加深入攻击能力。印度钳制海盗乘机作乱，红海以东部署12艘军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农历新年临近，中共中央军委1月29号在北京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当中共党魁习近平和跟贴他后面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出场那阵，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令到央视很快删除了这个画面。原来看迎新春文艺演出的出席者，除了习近平和张友侠，有军委主席何伟东和刘振立、苗华、张星云三个军委委员之外，还有部分的退休老军头、老干部、老干部遗孀，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北京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队官兵代表。但是同2020年和2019年的活动相比，外界发现军队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20年和2019年的央视影片显示，习近平在行入会场之后和前排老干部一一握手，而不少身穿便装的老干部在握手之前都向习近平行军礼。虽然说习近平没有真正当过兵，但是毕竟是军委主席。相对之下，今年习近平并未和老干部握手，而是挥手致敬，那或者依然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但是在习近平挥手致意那阵，一批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而令习近平尴尬的是，这些老干部纷纷向跟贴他后面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行军礼致意，而张友侠呢也都是频频回以军礼。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张晓辉指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这无疑讲明老干部在内心对习近平是有不满情绪的，并且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或者轻视，而这也都表明习近平在军队的地位远远不及实实在在在军队做了几十年的张友侠。有意思的是，老干部频频向张友侠行军礼的画面很快就被央视剪走，现在央视只是留下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以及张友侠频频回军礼的诡异画面。有心人一定会问，为什么官位远大过其他人的张友侠频频行军礼的呢？原因就是在于这样，只是通过删除画面，不被习近平显得尴尬，也都掩饰军队老干部对他的不满。另一个焦点是最近传得很厉害的习近平身体情况欠佳传闻，令习近平今次露面带有辟谣的味道。据周晓辉观察，习近平由会场外行入会场的过程中，两只脚步幅不平衡，行路不稳，这表明即使习近平罹患癌症的传言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他的身体情况不好的确是事实，不能够不强撑参加活动。第三个焦点是传闻被查的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今次的活动露面，而且摆出轻松的表情，央视给了他两次镜头，辟谣意味就更浓厚。周晓辉分析，曾经有消息说许其亮在屋企被带走，以中共官场尤其是军队腐败来看，许其亮很难独善其身，他贪污巨款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出手打虎呢？咁或者可以同早前胡锦涛嘅仔胡海峰被破格升为民政部副部长结合一齐睇。习近平喺20大公然劫走胡锦涛，加上中共外交一再失利，中共同党魁嘅国际形象跌入谷底。习近平喺党内军队已经好难揾到可以信任嘅人。习近平唔能够唔暂时改变策略， 通过提拔胡海峰，轻轻放下许其乐来安抚神心军心。在周晓辉看来，许其乐在军队里面有自己的山头，有众多部下，发扮许其乐不单止扩大军队的不满，亦都令现任的两个军委副主席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此外，如果习近平身体出了某种问题，亦都难以有更多精力在军队里面进一步大清洗，因此背后或者双方都有妥协。另外，官方媒体报道刻意突出这些老同志，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等。按照中共的逻辑，是缺少什么就要强调什么，这些陈腔滥调亦都不过是被外界看，彰显军队对习近平的臣服。但是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正正讲明军队老干部、老军头里面还有人意识不强，对习近平中共维护不够，没有贯彻军委负责制，核心就是军队还是不忠诚。至少在老干部不似以往敢向习近平行军礼，就可以提出一些蛛丝马迹。换言之，习近平并未完全搞定军队各个山头。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哈马斯曾经利用网络诈骗欺骗一些犹太裔人士为哈马斯工作，事件被以色列破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透露，上个月18号，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渗透哈马斯情报总部的行动中缴获了一些电子设备，这些电子设备帮助以色列安全局新贝特捣毁了一个利用犹太人转移武器和爆炸品的哈马斯恐怖组织。而这些主要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以色列犹太公民被哈马斯欺骗，还认为自己是为海外犹太人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哈马斯工作。这些不知情的犹太人所获得的工作指令，例如运送包裹或者资金或者购买各种礼品等，都是哈马斯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的，其实最终和哈马斯的武器或者爆炸品有关。据报道，这并不是哈马斯第一次企图招募或者利用犹太人作为间谍，但是这次行动规模最大，哈马斯使用在网上的身份欺骗不少人员，而且不只是迫使一两个背景复杂的人妥协从事这种间谍活动。每当这些被利用做间谍的犹太人产生疑问，试图透过电话和他们的上司交谈的时候，哈马斯的联络人都会说自己居住在海外，声称有时差，很难协调。12月中，以色列新贝特和国防情报部门收集由哈马斯缴获的物品，利用由电脑、手机和其他物品之中获得突破，对哈马斯操纵者进行了反情报诱捕行动。不过有关破获这个阴谋的公告并没有提及逮捕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以色列情报机构发现几名哈马斯操纵者是所谓的精英组织成员，他们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后来被以色列国防军拘留，然后在2011年人质沙力特交换协议期间被驱逐到加沙。以色列情报部门强调，以色列公民不应该在网络接受身份不明人士的指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斡船促成下，俄罗斯和乌克兰1月31号进行交换战俘行动，合计交换402人。咁系计一架俄罗斯据讲系交换战俘军机被击落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双方新一轮嘅交换战俘行动。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方面宣布有195名士兵获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有207人返回乌克兰，包括士兵同平民。基辅表示，1月31号嘅外交战俘行动系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进行的第50次交换，累计已经有3000多人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方面亦都释放大约相同数量的俄罗斯人员。 莫斯科表示，交换战俘行动是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斡船促成的。阿联酋在先前几次的交换战俘行动也都发挥作用。一个星期前，俄罗斯一架军用运输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俄方说机上74人全部罹难，其中包括65名乌克兰战俘。这件事令双方交换战俘蒙上阴影。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1月24号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乌克兰击落这架飞机，并且说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爱国者系统击落这架飞机。而基辅的官员就要求莫斯科公布坠机的战俘遗体相片，或者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讲法。目前俄乌对峙仍然继续，美国的援助亦都源源不绝。路透社报道，美国将会援助乌克兰一种绿色小直径炸弹 GLSDB， 并且即将抵达战场，将会有效增加乌克兰军队深入攻击俄罗斯的能力。这种炸弹可以用 M142 海马斯机动火箭车发射，射程达到160公里，有效弥补了乌克兰数量有限的陆军战术飞弹的不足。据了解，在乌克兰战场展现惊人效力的海马斯火箭炮，一般炸弹的攻击距离大约在70公里左右。俄罗斯军方在经验摸索之后，逐渐学会将物资和部署拉开，力图减少损伤。于是美国在一月中完成测试之后，随即将这种绿色小直径炸弹安排送往乌克兰战场。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计划透过航空运输先将几十枚 GLSDB 炸弹运往乌克兰。这种炸弹相对于陆军战术飞弹更便宜、较细、更容易部署。如果经过验证，这种炸弹在乌克兰战场能够发挥效用，美国可能会增加援助数量，更有效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制能力。除了美国和多国联盟在红海对胡塞武装不断采取震慑行动之外，印度虽然没有加入由美国领导的红海特遣部队，但是仍然决定在红海以东的海域部署至少12艘军舰，直至防范海盗。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1月30号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提到，印度的能力日益增长，可以在困难的局势提供协助。当周边国家发生坏事的时候，如果印度说这件事跟我们无关，印度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个负责任的国家。虽然其他国家在红海周边也都有海军舰艇部署，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中方，但是印度官员表示，印度海军的军事部署规模最大。印度官员指出，海盗活动近期卷土重来，印度海军人员在过去两个月内调查了250多艘船只，对40多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自从去年12月以来，印度海军记录了至少17宗劫持、企图劫持和可疑跟踪事件。印度海军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和海盗活动之间并没有联系，而是海盗正利用胡塞武装制造的局势作乱，因为西方盟国的目光和行动都集中在红海。印度专家表示，冲突正在蔓延到红海以外的地区。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消息说，红海联盟之中的巴林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刚刚告诉他们知，美国战机 F-18 超级大黄蜂31号成功轰炸了也门西部胡塞武装准备发射的10架无人机。有分析指，看来美国拥有出色的情报，新的策略是先发制人攻击胡塞武装。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